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天宝弟兄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天宝弟兄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宝，今天又来到这里见到大家，很高兴。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哦，你觉得人生中最难处理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很难吧，跟大家的身份有关，比如说是学生的话，跟老师跟教授的关系，比如说是职场人的话，跟同事的关系，
对，
都比较难。
是啊是啊，可是最难的关系呢，你觉得？
都
很难吗？
最难的话，家人。
对对，我也觉得最亲密而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
对，因为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一辈子的事情，
很有道理。
对，不能离开，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咨询师，想一起聊聊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今天有一位朋友的来信，里面呢写着他的苦恼，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一位心理咨询师一起来思考一下该如何的面对这位朋友的问题，请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吧。
那我们在这里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送给大家的是以斯拉的《任何环境不要惧怕》。
我们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아무것도 두려워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是吧？
嗯，对的。今天听说是一个，一位朋友给我们来信，我们一起来去量。去读这封信的一个时间，在这封信里呢写了他的心事，比如说他不知道如何的去处理一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一位心理咨询师跟他一起来聊一聊如何的解决这位朋友的苦恼问题。所以我们先邀请这位心理咨询师吧。
是他叫什么名字？
哦，他叫 Scarlett。 在2025年的六月份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
是的，
他学习了儿童家庭学，并且现在在国内也正在进行了一份心理咨询的工作。
是的，
首先我们有请他出场，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谢谢。
可以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吗？
啊，好的。
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我叫 Scarlett。 我是一名儿童家庭学的学生，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在国内的一个主内的心理咨询机构成为了一名心理咨询师，然后很开心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所以从去年开始工作是吧？
去年开始在机构中学习，然后今年开始是就是加入国内
接案子。
对
啊，是这样的。所以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一位朋友的来信吧。可以请天宝弟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我给大家来读一下这封信。写信的人是一个母亲，她是一个40多岁的姊妹，有一个女儿，从事着教育行业，所以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烦恼。他说，我跟我的母亲关系非常的不好，准确的来说我有点受不了我母亲的做法。主要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从小妈妈一直疼爱弟弟，把弟弟捧在手上，让我一直照顾弟弟，也让我一直包容他。但是到现在最近发生了我对弟弟很愤怒很失望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弟弟的错，我弟弟也是这样，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弟弟从小在母亲错误的教育方式下长大，缺乏社交能力，不懂得自己如何的行为有什么问题。比如说每次家庭聚会的时候啊，在外边的餐馆吃饭，他会对服务员发脾气骂人，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花钱就应该受到尊重。不过他觉得服务员的服务态度不好，所以骂人啊，大吼大叫。我觉得他这样做完全没有素质，也让我很丢脸。我的丈夫也在，我的女儿也在，我不想给他们看到这样的场面。不过妈妈总是说，你是姐姐，你要宽恕她。我父亲也觉得弟弟都做错了，但是他总是这样不听话，而且你是姐姐，你要饶恕他。弟弟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错，我也觉得很无语。每次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丈夫也没法理解我的母亲，我的弟弟，所以他跟我说了好几次，这样真的好奇怪，有点接受不了。经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之后，我决定，好，这样下去不好，因为我的女儿还很小，可是让她看见这样的情况也很不好，所以为了保护孩子，我要跟弟弟保持距离，所以我最近也几个月没有跟弟弟见面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的妈妈，她经常干涉我的生活，即便我已经结婚成家，母亲还是用她的父权的观念过度的干预我的婚姻和我的家庭生活。母亲让我辞职不要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的养育，但是我希望既能够兼顾家庭也兼顾事业。他总把外孙女放在第一位，频繁地问孩子有没有吃饱呀，把我当保姆而不是女儿一样来对待。我不明白妈妈她这种行为背后的心理状态是什么。还有一点是，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因为工作未能接听，发了稍后回电的短信，妈妈却无视短信，不停地来电，让我十分讨厌。
他的这个烦恼是挺痛苦的，能感受到，因为觉得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很普遍的情况吧？觉得，因为他弟弟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很普遍的
不是很正常人的行为，对对对，是吧？然后妈妈这样做也不对，所以她应该蛮痛苦的。对啊，感觉那个家庭的，就是她的家庭肯定是有爱的嘛，但是爱的话有点不太平衡，感觉妈妈对她的弟弟爱非常多，但是对于这个女儿的话，感觉一直是很冷漠的爱。对对，而且是她妈妈一直给她打电话呀，一直给她发短信，她可是因为这位女儿 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候不能接电话嘛。
对对对，这个时候妈妈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觉得精神上确实是有问题的。对，我也觉得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不知道他怎么面对妈妈呀，怎么面对他的家人，应该非常很无助吧，感觉是。对，所以他在最后说嘛，他已经跟他的弟弟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对对对对。<笑>
觉得能理解，肯定很能理解。因为选择不见面的方式也是保护自己，保护他的丈夫跟他的孩子嘛。对对对对，
因为真的是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毕竟是家人，怎么可能不见面，但是真的是到了不能见面的这种地步的话，真的能够看出来这位听众，这位来信的听众非常痛苦的感觉。应该是他也忍耐了<笑>
好长时间，感觉是吧？是的，是的。那斯卡莱，你是怎么看？其实这位听众的情况在临床中是不少见的啊，真的，特别是就是我们东亚女性，她在成为妈妈之后，就是她原生家庭的一些影响就会被重新激活，然后所以不是很特别的事情。
其实是，就是在现在就是刚才他说是40岁左右嘛，在那个年龄的女性身上其实是经常，对，不能说常见，但是是不少的啊，真的。然后像他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他说是40岁左右嘛，在那个年龄的女性身上其实是经常，对，不能说常见，但是是不少的啊，真的。然后像他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他说是40岁左右嘛，在那个年龄的女性身上其实是经常，对，不能说常见，但是是不少的啊，真的。然后像他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他说是40岁左右嘛，在那个年龄的女性身上其实是经常，对，不能说常见，但是是不少的啊，真的。然后像他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他说是40岁左右嘛，在那个年龄的女性身上其实是经常，对，不能说常见，但是是不少的啊，真的。然后像他的家庭关系里面，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他说是40岁左右 家庭成员会被卷入用来缓解这个张力，然后使这个模式出现短暂的就是缓解，就是这个压力和矛盾可以短暂的缓解，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反而会使问题固化。
对，然后在越来越固化。对，
特别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三角关系常常被无意识的应用，就像这个案例中，妈妈是重男轻女，然后爸爸不满但是沉默，然后他的女儿就被卷入这个家庭，成为这个家庭的替罪羊。对，所以女儿就会被忽视和过度苛责，然后儿子就是会被过度关注，成为重点的保护对象。
对，成为重点的保护对象。
所以这个家庭当中，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它是形成了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三角关系。对，然后妈妈就是过度的介入女儿的婚姻生活，还有她的职场生活，就是各种的介入，并且将儿子完全处于一个被偏袒的位置。爸爸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失位的。 就是选择了沉默，就会使这个家庭系统完全的失衡。然后妈妈她就会选择控制自己的女儿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哦，对，好像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父亲的缺席其实是进一步强化就是母女之间的冲突，使她的女儿成为这个家庭情绪的一个承载者。然后像这位母亲，她的行为模式可能也源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特别是在那个年代的女性，就是成长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之下，他们的认知其实是很难被改变的。而这样的认知和行为模式会通过代际传递遗传，使她的女儿在妈妈的影响之下很 自然的被赋予照顾者的角色。
所以这位听众的妈妈也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她也是一直照顾自己的兄弟。
有可能是这样的，对。然后就是所以他的女儿也会受他的妈妈的影响，就是会去替自己的弟弟过度负责，然后就是被要求为了就是孩子牺牲自己的事业，就是这种长期的一个角色的固化会剥夺这位听众他本身的一个自主性，让他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掌控感。对对对对对。然后在这样传统的东亚家庭背景之下，
焦虑且掌控欲强的母亲回避的父亲，一儿一女的组合，还有一些代际传递的一些因素，
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女儿她成为这个家庭的替罪羊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她就是长期处在这样的家庭压力之下和母亲的控制还有纠缠之下会有多痛苦的。对，那她选择这样的一个
就是跟他弟弟不见面的这样一个做法，或者是有可能是不想跟母亲对话，那他的做法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没有问题，他很自然，非常自然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家庭要守护，然后而且他要保护他自己。
可是刚才我们的卡莱姊妹说，这不是很常见，可是也不少 这种案例是吧？所以很多女性在家里折磨了很常时间，然后一直被赋予着这样的角色，所以其实也不能断绝跟家里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应该很多女性在之前的话，最近应该慢慢的好一些了，我们这辈的年轻人可能会好很多，可是对
更老的人，可以这么说吧，年纪更大的人，不好意思，年纪更大的人，可能四十五十那一辈的人，他们经常会面临到这种情况吧，可是他们也不能断绝关系，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是很普遍的情况，这样的女性也蛮多吧，对，他们已经接受了那个很固化的一个角色。
可是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有什么，对，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这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也没有力量，就是可能意识到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其实它需要很多的资源和帮助。所以刚才
Scarlett 的说法就是这不只是这位听众母亲的精神上的问题，也是受到社会的影响，当时社会的男尊
男尊女卑的这样的社会的影响也有重男轻女的这样的影响，是啊，我觉得在那个家庭里面就是听众的父亲爸爸的角色应该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对，所以好像是父亲是觉得我看，因为父亲觉得他父亲保持沉默嘛，然后不怎么干涉，不怎么那个在中间做好什么角色，觉得自己觉得很无助，或者是自己也没有力量，或者是自己有点觉得烦，对，觉得这是家庭小事，不要去自己做，因为我是男人，
我要在外面挣钱，对，其实也是受到这种传统的观念的影响的，他也是有一种，虽然是疼爱自己的孩子，可是有一点这种自己心里面自己脑子里面已经有那个重男轻女的思想，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是有吧，然后这是家里的事，应该让那个妻子来解决，有可能是，然后我不管，因为我觉得很烦，有可能是吧，有可能是，就是一种回避，是吧，是吧，怎么样
就是我的外婆没有到那样
就是没有那种地步，没有，对对对，没到那个地步，就是我的外婆还是挺好的，就是但是就是在那个社会背景之下，就是女性她会天然的被赋予这些各种角色在当中去做，为家庭做很多牺牲。嗯，那如果他们，这位那个听众的朋友，这听众朋友的母亲父亲，他们如果接受新的观念的话，他们有
可能改变，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还是改变不了，就是顺其自然，有的吧，我觉得，有的吗，就是年纪比较大嘛，年纪比较大哦，年纪比较大，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比较可能更大的冲击，他们才有可能改变，我觉得很难了，很难，我以为说第二代的年轻的女儿，老一辈很难，
老一辈其实很难，很难。 是这样的，然后请继续讲，分析完了吗？分析完了，好好，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送给大家 ATTB 的一首福音歌曲，一直都是你，听完福音歌曲我们再回来。你看见我
在我人生低谷，你拥抱着我。那一刻，你轻声呼唤我的名，是我第一次不再感到害怕。我不害怕，你声音平息我 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一直都是你，愿你爱成为我心的指南针。哦，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 你声音平息我心中的暴风雨，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像坚固城墙般围绕我，一直以来守护我的是你。你的光照亮每一条黑暗隧道，过去你在，未来你也在，你的爱没放弃追随我，原来都是你。 一直都是你，原来都是你。
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一直都是你》。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是咨询师，这位咨询师叫斯卡莱，我们一起跟他一起分享有位听众的来信。所以他的信后面还有别的内容是吧？还没结束。是的，是的，他的烦恼是这样子的，首先是第一点， 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看到我对妈妈的疲惫和愤怒，所以担心孩子也会因此讨厌外公外婆与舅舅。第二点，我害怕自己也不知不觉地用妈妈对待我的方式来去教育我的孩子。还有第三点，即使我们都是基督徒家庭，不过我们的信仰好像拯救不了我们，准确来说，我们的信仰不正确，
我们的信仰也有问题，对于这一点请问咨询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好多问题。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他的烦恼是说他担心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和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张力，担心孩子会讨厌外公外婆和舅舅。
那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左右孩子的看法，然后我们也可以允许孩子去拥有自己的判断。就很多时候妈妈们就是会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即使在家庭情况很糟糕的情况下，会去伪装出情绪很稳定，然后家庭和睦的一个假象。
对，这样的情况是蛮多的，所以很多在很多家庭里面妈妈是牺牲者的角色。
对，
但是其实孩子们比我们想的要聪明很多，他们不会因为妈妈伪装得很好，他就不会讨厌他的外公外婆舅舅，因为只要有相处的机会，那孩子就会看到他们糟糕的行为和对自己妈妈的一个情绪的虐待。
因为他孩子也不傻的，对对对，小孩子很敏感的情绪方面，
对，然后特别是情绪很细腻的女生，她是会站在妈妈这边为妈妈考虑的。
对，
所以其实孩子不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太糟糕了，他讨厌他们太正常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反面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孩子是被他的妈妈教育得很好的孩子，他知道就是在公众场合要怎么样对待他人，平时要善待自己的家人。其实也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对对对对对，能理解这位妈妈的苦恼，可是
完全的掌控是没办法的，是吧？对对对对，所以妈妈其实可以做的是让孩子减少和他们接触的机会，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是比较好的。因为孩子年龄还小嘛，他40岁的话孩子应该是在比较小的年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长期看着这种就是长辈糟糕的行为，其实会给孩子带来错误的榜样，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对，所以他说没有让孩子，就是减少孩子和舅舅的接触，其实这个妈妈做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是家人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断绝这种来往，
这也不可能的事情，
对，就是很难。所以我觉得妈妈其实还是可以在那个情况下去表达自己的， 就是我生气了，我很愤怒，就完全可以允许自己有这样的表达。但是事后可以和孩子慢慢的解释，就是妈妈刚刚是为什么生气，以及外公外婆、舅舅为什么这么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孩子可以看到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在处理家庭问题和在外的突发情况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会接收到的一个信息是，我的妈妈是一位有情绪，她面对不公平会反抗。
就是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这其实可以成为孩子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应该对他很有帮助的，
是对孩子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对这位听众很有帮助的，刚才Scarlett姐你。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不管是妈妈还是更小一辈的孩子，大部分时候是被教导就是要顺服，要就是你要善良，要对别人很好，对对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中长大，
以至于他们在就是可能在长大一点到学校也好，到社会生活中也好，他们面对不公和被欺负的时候，他没有勇气或者没有力量去提出反对意见。这也是问题啊。对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不是那么，不是一个那么良善的一个时代，感觉基督徒一直被发号人卡，就是好人卡，对对对对对，而且有种就是被这种被真理真空的保护的感觉，他没有受到外面的一些沾染也好，就会很天真，不像话呀，对，不像话。因为真正的社会不是这样的，对，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很需要处理的情况，如果没有就是一个
榜样，一个长辈告诉我们怎么做，或者我们没有看过别人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在那个情况当中其实是很就是无措的。所以你想跟这位妈妈这位母亲说，这位朋友来说，就是因为好像我感觉到这位母亲对孩子有点有愧疚感，是感觉是有一点愧疚感，因为给自己的孩子看到这样的场面，自己 可能是有一点的罪责感在里面，是有的。可是刚才斯凯莉说的是这不是你的错，所以然后那个我们在人间生活中会遇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
所以也如果把孩子要完完全全的保护好，也这也不太可能，
对，不用有这样的压力，我觉得，
是这样。作为松弛的妈妈，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吧？对。那第二个问题是，对，他刚才我们天宝弟兄给我们读过了嘛，那个因为他也害怕自己不知不觉的用妈妈，用自己的妈妈，用自己的母亲对待自己的方式来教育孩子，因为他的意思是那个，因为这位那个 朋友的母亲是一直给他打电话呀，对，一直想掌控他呀，然后什么都想干涉呀。可能是那个，之前有这种说法，那个直升机妈妈，大家知不知道这样的单词？就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直升机妈妈，
直升机妈妈是因为直升机是那个 那个非在天空嘛，然后那个非在天空二十四个小时一直，
这样是的，
这是孩子了，什么都得管。然后那个一直想保护孩子，什么都替他做，这样的妈妈叫做直升机妈妈。感觉有类似于虎爸虎妈，虎妈。对对，有这种单词，有点那个感觉。对，这个虎妈是那个一直给孩子，让给孩子抱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啊，然后对对对，给孩子很多压力，对，让他参加很多培训班啊之类的，好像是中国的妈妈在美国的是吧？对对对，虽然孩子最后成功了，但是他也蛮有压力的，对，有压力的是吧？韩国很多韩国妈妈的话有直升机妈妈的
这样的妈妈，有这样的那个习惯，有这样的习惯的妈妈比较多，什么事情得管。所以她的担心好像是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妈妈，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不过她当她提出这个担心的时候，说明她已经在尝试解决问题了，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她已经意识到上一代的错误的教养方式和对她的一些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她有为孩子改变的意愿。 我相信他其实是一位很好的妈妈。那在这里如果说孩子的爸爸是一个很
比较靠谱的人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这位妈妈可以和她的丈夫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建立起夫妻联盟。对，就夫妻两个共同商议育儿方式，让爸爸参与进养育，就是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是妈妈所担心的她无意识的一些行为，爸爸如果看到的话，他可以对妈妈做出一些提醒和帮助。
对对对，这样也挺好的。对对对。
因为当母当那个妈妈她教育自己的小孩子的时候，她肯定会有一些的失控的状态，比如说发火呀，但那个时候她可能就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她的妈妈以前对她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对，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丈夫在旁边进行指导，因为自己在生气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爸爸，对对对，就是小家庭要有小家庭的一个 对，连接了，不在，就是当爸爸就是参与进来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妈妈在育儿这件事情上她不是单打独斗的，然后这也意味着妈妈在对于这种代际，就是上一代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影响的传递，代际传递的一个切断，可以阻断妈妈有意无意的去使用原生家庭的方式来对待孩子。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 现在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家庭教育的课程啊，网络上的信息也很多，书籍也很多，就妈妈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然后更新自己的育儿知识，以及就是那种观念，人是会不断被改变的。所以我而且我相信他已经在这么做了。
是啊，我觉得所以刚才说了两点，第一个是跟爸爸商量好夫妻联盟，然后所以让自己的丈夫来管住自己，
是，管好自己，然后第二个是劝这位朋友，通过读一些的书籍啊，一些的训练啊，来去
提高自身的一些的知识和认改变认知，对，所以不断的研究研究，对，有必要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寻找专业的帮助的。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我生了孩子之后，因为生孩子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完全也没有思考过怎么成为父母啊，什么样的父母是好的父母，完全没有思考过。 一直是工作很忙碌啊，然后一到周末的时候去教会服侍啊，所以完全没有思考过，是当了父母之后才慢慢开始思考怎么样的父母，什么样的父母是好的父母啊，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在学校里啊，或者是在社会上，现在好多了，可是之前的话 没有这样的培训啊，没有这样的讨论，没有这样的课程，现在慢慢的多起来，对，现在慢慢的在 YouTube 上比较多，是吧，在视频上，对，国内现在抖音啊、小红书这些平台上面也是有很多的信息可以去参考的，这说明是很多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心理问题，对，是是是，对，第三个问题是 因为他好像他们家庭都是信主的家庭，是吧？可是他对信仰有很多的失望的感觉，或者是失败的感觉，
是吧？对，可以再给大家读一下他的第三个问题吗？他说，我们其实都是基督教家庭，不过我们的信仰好像拯救不了我们。 更准确的来说呢，我们的信仰不正确，我们的信仰有问题，所以对这一点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在这里就能够看出来，他觉得他想渴望被耶稣得到治愈，他渴望被神得到爱的治疗，但是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吧，感觉到他现在的状态并不是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被治愈的状态，所以说他觉得他的信仰 有一些的问题，他可能也是希望改变吧，所以说想问一下心理咨询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对于信仰的方面。
对，因为他们家庭都是信主的家庭，可是都是信主的人，可是为什么在信仰里面不能合为合而为呢？然后为什么
不能用信仰的问题来解决彼此的矛盾呢？嗯，好像有这种疑问吧，感觉。对，那其实我上帝是很爱我们的，嗯，对，然后在他那里有很多的智慧是可以供我们支取的，嗯，其实不是我们信仰不正确或者是有问题，而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了解太有限了。 就是有的时候，对，我觉得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就是可以去寻找 专业的帮助，嗯，比如其实现在的就是现代科学、脑科学、心理学这些，嗯，是已经很发达的，但是我们的传统教会比较难接受这个新的东西。就我这次回国，我感觉就是有受到这方面的阻力，嗯，对，他们完全不了解心理学是什么，心理咨询是什么，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就是非常的反对和拦阻了。啊，真的？嗯。
哦，这是普遍的现象还是只有这个教会的？目前我遇到的教会是这样，我的母会是这样的。但是呢，其实组内也有很多以真理为根基的，就是研发出来的心理学的课程和心理咨询服务了，包括我们机构就是这样子的，可以又通过就是圣经的话语，然后又结合心理学的知识去
帮助我们的肢体去解决问题，然后走出困境的。嗯，就是当我们在这种很传统的信仰当中没有出路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向外拓展去寻找这样的资源。嗯，是啊，是啊，因为其实我也在教会，我也一直在教会长大的，然后一直信主已经有漫长的时间了，可是 所以周围有认识的好多主内的朋友，然后也有很多牧者，那他们大部分有这样的想法，在韩国，在韩国的情况下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人遇到什么情况的话，刚才我们的斯卡利说也可以找心理咨询师啊，可以
看书啊，可以找到其他的方法吗？然后这也是从基督教出发的，是吧？对，可是很多主内的朋友祷告就好了，对，你读经就好了，是有这样很单纯的想法，然后那个你好像你信仰有问题，所以造成了这样的问题，对，所以就会导致就是他们不停的在悔改，嗯。
所以如果你每天去参加成功啊这样的话，可能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说法也不能说是不对的，可是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完全的，
对，他也没有解决到实际的问题，
嗯，
就是会让在处在有就是这种困境当中的人 更绝望，对对，更无助的感觉，嗯，更让他感觉到无助的感觉。所以嗯，特别是比较保守的那个比较传统，有比较传统的信仰的人有这种观念，比如说找心理咨询师啊这样的话，他们觉得很丢脸，所以嗯，而且他们会觉得心理学嗯就是偏离了圣经的。
教会，对对对，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只能在圣经里找到答案，有些人是这么说的，但圣经里面当然有答案，但是对，就是对于普通信徒来讲很难，对，他不是不愿意，是他没有那个能力，对，因为这是我不能说是圣经不是真理，我不是这么说的，可是这是很久以前的记录嘛，所以有时候
不能找到很实际的答案，对，就是没有一个实际就刚刚说的可操作的一个就是现在可以马上那个对运用的一个，对，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跟就是圣经那个年代面对的问题它又是不一样的，嗯，对对对对，时代不一样嘛，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参考一下啊，找心理咨询师也有很多基督教的，对，
主内的心理咨询是吗？就是主内的心理咨询，它就是应用了，就是它比我们就是平时就读圣经的那个更好的点是，它应用了圣经的真理在解释，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些情况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它背后的一些原因。嗯，对对对对。刚才他有三个问题，然后我们的斯卡莱斯 姊妹斯卡莱咨询师回答的也很明确吧，是吧？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样的内容，有一位朋友的来信，然后他的苦恼是跟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弟弟的关系，看到他们的时候无助嘛，然后他很担心影响到自己的家庭，然后他很觉得很愧疚自己的信仰是不是不对啊，或者是 这个信仰为什么这样，有这样的那个烦恼是吧，可是刚才我们的斯卡莱姊妹有明确的回答吗？天宝弟兄也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过程中应该也有蛮多的感受吧，
对，是的，你可以靠着麦克风。我觉得今天的听到今天的一个是这个那个给我们来信的这个姊妹的故事，然后再听了一下咨询师的一个建议， 就会感觉到这个心理的问题吧，就是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些的影响非常的多，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受到我的亲生父亲亲生母亲的影响，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像今天来信的姊妹一样，能够勇敢的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去承认自己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并且去认识它，并且去向外界寻求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当然最终的我们肯定是需要来自神的帮助以及圣经的话语的提醒，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很长时间，所以说当然这个得肯定得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但是我想说就是神真的很爱我们，如果神不爱我们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现在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反而觉得就是我自己有问题，我需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一直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去解决问题，但是反而这样会得到一个不好的效果，所以说相信神并且跟随神的指引，这个过程很艰难吧，但是还是希望，我觉得有个信心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就是信心的问题，就是信心能不能，
因为就是说信就是我们未见之事的实底，所以说过程很难，但是信心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不要放弃，是，对，不要放弃。那斯卡莱对于这位朋友有什么建议吗？今天来信的朋友，我觉得他需要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明确家庭的界限在哪里，界限就是小家庭和父母弟弟的家庭，对对对对对。 然后特别是在照顾弟弟的事情上，他其实是没有责任和义务要这么做的，
所以他也在无意中，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亚洲的女性，所以无意中应该也 对弟弟有负担，对有负担，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过度负责的一个表现了。对对对，过度负责，
因为他需要负责的是他自己的小家庭，他有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应该把关注重新放回到自己的现在的家庭当中。对，虽然是原生家庭的家人，可是
已经出来了嘛。对，然后对于他的弟弟，就是当然可以有事，就是适当的关心和问候，但是不再是出于为他负责的心态。因为他的弟弟虽然不成熟，有很多问题，但是他毕竟是一个成年人。然后再退一万步说，他有他自己的父母为他在兜底。然后他的对于他的妈妈也是，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控制欲极强很难缠的一个妈妈。就是面对他的各种无理的要求，电话轰炸，压力是非常大的。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女儿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毒的妈妈。有毒的妈妈，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然后你又很难甩掉他，
好像是感觉到没办法讲道理的。
对，就是他对女儿的那种生活精神上的那种摧残是无孔不入的那种渗透的程度了。
对对对，
是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还有小家庭。对，所以还是要明确的画一下界限比较好了。然后在中国的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案例可以参考的。我在小红书上有刷到几位很有勇气的女性，她们是这样做的，就是很明确的告诉自己的妈妈，你们的这些年的做法是错的，对我造成了很多伤害，并且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随时随地的接你的电话，随时满足你的无理的要求。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妈妈是不会放弃的，还是会 继续纠缠，
听不进去。对，
听不进去。然后他们最后的做法也很一致，就是拉黑了妈妈的联系方式。有的人是完全失联，甚至是搬离，就是生活的地方。然后完全断绝关系。对，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
所以他后来呢，他跟母亲的母亲有意识到吗？就是 所以他后来呢，他跟母亲的，他的母亲有意识到吗？就是，这个也没有写着。就是他其实他们这个是自救行为嘛，然后并且根据他们在后期的一个反馈，这个行为是很有效的。一部分父母，当然有一些父母是你真的是没办法改变他，然后一些父母是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他们可以重新和原生家庭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那即使这个关系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他们也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健康的明确的边界。对，两个家庭来说都是好的。对，这些很重要。这些非常的重要。其实吧，10年前的话，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样的斯卡雷的说法。如果10年前的，因为也是当时还在传统的观念下，观念的影响下吧。可是现在很多人变了，所以想变了，所以很多人慢慢开始接受这样的概念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案例是非常好的。还有其他建议吗？没有了。我觉得已经对他很有帮助了， 我们在这里跟他道别，谢谢我们的 Scarlett
姊妹，谢谢，下周见，下周见。
天宝弟兄，我们第一次做过这样的节目，
好像是第一次我们做特辑的形式来一起分享家人之间的矛盾啊处理方式啊，然后我觉得哇蛮好的。怎么样，有什么感受呢？首先我还未婚，然后我也没有就是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母亲。对，但是刚刚那个，你也有母亲吗？可是你母亲不是这样的。对，我母亲不是这样的。刚刚听到了这个咨询师说关于这个界限问题，说如果真的是处理不好这段关系的话，可以尝试的与父母分离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其实我也是接受不了的。但是仔细一想，
在其他的国家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亚洲的话有点接受不了这种观念。可是我能理解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因为他多么痛苦，所以做好了这样的决定。对，还有就是现在的很多亚洲家庭嘛一直强调的是要去孝敬父母啊。对啊，这也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这个观念真的很在人心很久。哦，对，甚至现在政府啊建立了养老院啊，我的父母都他们都会觉得养老院是一个不是一个人能去的地方啊。对，不能把老人家放到那里。对，他们觉得在养老院的人都是被子女抛弃的人。<笑>
对，有这种观念是不知道韩国怎么样。韩国也是，韩国跟中国差不多。可是其他国家，美国呀或者是欧洲国家的话，这是很普遍的事情吧。对，感觉在电影当中那些老太婆老太太们也是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在养老院里面。对，他们我觉得可能还是<笑>
这个亚洲地方对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对，文化不一样，他们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所以你应该过你的人生，我应该过我的人生。但是在对我们来说就太自私。对，会先是这个想法为主。对，是文化不一样吧。可是所以我们
作为亚洲人，所以不能完全的接受这种西方文化。可是刚才我们分享当中提到的界限这个单词，是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对啊，虽然心理学应该是在美国先开始，然后也是慢慢的传入到了亚洲。当然这肯定是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我觉得 作为咱们的亚洲国家的人如何把从外界吸收到的这个心理学知识适用到我们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圈，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比较的困难，也是一个很长久的一个课题吧。
对，
希望这个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可以更加的发展比较好一些。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吧，今天的内容也蛮有趣的是吧？我们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吗？好的，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方法。第一是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 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WOWCCM WOWCCM。 第二是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上 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 在播客Pocke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WOWCCM。 第三点，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赞美之泉翻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云上太阳》。下周见，主内平安。下周见，主内平安。
住在美丽的高山，我 在。